萧景仙，南兰陵兰陵人，是太祖的侄子。祖父萧元之曾任员外郎，父亲萧敬宗曾任始兴王国中军。萧景仙幼年丧父，有至孝之性，太祖赞许他。等到他在京邑做官时，常被提携。出仕为海陵王国上军将军，补任建陵令，回京任新安王国侍郎、贵阳国右常侍。太祖镇守淮阴时，萧景仙以本官领君主跟随，负责防卫城内，被当作心腹，受后军行参军、穷县令、员外郎，与世祖关系亲密。世祖任广兴郡守时，启奏太祖请求让萧景仙同行，受世祖宁朔府司马，从此常跟随左右。世祖任镇西长史时，以萧景仙为镇西长留参军，受宁朔将军，随府转任府军中兵参军，不久受资役，仍兼中兵如故。生明初年，任世祖征虏府司马，兼新蔡太守，随皇上镇守彭城。沈攸之事件平定后，回京受宁朔将军、骁骑将军，仍任世祖府军中军二府司马，兼左卫将军。建元元年，升任太子左卫帅，封新吴县伯，食邑500户。萧景仙原名萧道仙，于是改以避皇上名讳。出任持节、都司州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司州刺史，兼益阳太守。这年冬天，狄鲁出兵淮水、泗水，增加司部边境戍兵。益阳人谢天盖与狄鲁勾结煽动，萧景仙报告督府，骠骑将军豫章王派辅国将军中兵参军萧慧朗率2000人协助萧景仙。萧慧朗依山筑城，断塞关隘，讨伐谢天盖同党。狄鲁不久派伪南部尚书恶拔屯驻汝南，洛州刺史昌黎王冯沙屯驻青丘，萧景仙严阵以待。豫章王又派宁朔将军王僧炳、前军将军王英之、龙骧将军庄明率3000人屯驻益阳关外，作为声援。狄鲁退走，晋号辅国将军。萧景仙上表称颂皇上德化之美，皇上回答说：“风俗败坏20多年，由我来担当，岂能立刻扫清？幸得几年，尽力拯救苍生，必对万物有功。治理天下的人虽是圣人，仍需贤良辅佐。你们各自尽心，不担忧治理不好。”世祖即位后，征召萧景仙为侍中，兼左军将军，不久兼领军将军。萧景仙是奉皇上尽心，因此恩宠特别亲密。当初从西边回京，皇上坐在景阳楼召见萧景仙谈论旧事，只有豫章王一人在座，转任中领军。皇上到郊外设置游玩，萧景仙常穿铠甲之兵器跟随，纠察左右。不久晋爵为侯，兼太子詹事，本官如故。遭母丧，下诏破格启用为领军将军，升任征虏将军、丹阳尹。永明五年，刘明、桓天生引蛮虏在雍州边界作乱，司部以北人心骚动。皇上因萧景仙熟悉司州事务，下诏说得知雍州刺史张圭报告蛮虏相互煽动，或许会侵犯，风差有毒，应及时剿灭，可派征虏将军丹阳尹萧景先总率步兵骑兵直指益阳，可驾节，司州各军皆受其调度。萧景仙到任所驻军城北，百姓才安定，牵牛担酒来迎接。军队尚未返回，萧景仙患病，遗言说这次疾病与前后不同，自己知道必无痊愈之理，但一向受深恩，如今谬充军事重任，余若美事不称职，尚愧对辞职，就要永别盛世，悲夜不知说什么，可作其事，上谢至尊，略表于心。萧毅虽已长大，但素缺训导，萧真等年幼，没有知识，将以此养类盛名，非残喘之人所能陈谢。自遭丧祸以来，妓妾已多遣散，所余丑陋猥琐庶人都不像样，可将明月、佛女、桂枝、佛儿、玉女、美玉献上朝廷，美满、艳华奉献东宫。司马有20余匹，牛数头，可挑选好马10匹，牛二头献上朝廷，马5匹，牛一头奉献东宫，大司马、司徒各奉献2匹，骠骑、镇军各奉献1匹。私下应备的兵器也全部缴纳朝廷，六亲多位得到照顾，可随意安抚，略表素日心意。所赐宅地宽大，恐怕不是萧毅等所能居住， 待丧服期满，可交还朝廷。刘家钱宅酒文要卖，可凑钱买下，如果钱不够，启奏朝廷请求补足。三处田地勤耕作，自足供衣食，劳力少，再酌情买粗陋奴婢充实，不必再经营其他。周旋不取回京，理当分散，那些长期勤劳的人应加以料理，随以启奏启恩。去世时年50岁。皇上悲伤痛惜，下诏说西边信使刚到，萧景先忽然丧事，悲痛如歌，不能自持，现在便举哀，赐钱10万，布200匹。萧景先灵柩送回，下诏说故假节征虏将军丹阳尹新吴侯萧景先气量胸怀开朗明亮，才干气局通明，少长相随，一间勋戚，忠诚显于显仪，功绩冒于所值，正因升迁宠荣，以身任绩，忽然丧事，悲痛良深，可追赠侍中、征北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赐鼓吹一部。假节侯如故，谥号忠侯，儿子萧绎凭借勋戚之子，年少历任亲贵官职，太子舍人、洗马、随王友、永嘉太守、大司马咨议参军、南康太守、中书郎。建武初年，任辅军司马，升北中郎司马。抵鲁行动，领军守卫琅琊城。萧绎性情奢侈豪放，喜好弓马，被高宗猜忌。王彦事件败露，一并被陷害诛杀。派兵包围宅地，萧绎当时正汇集宾客奏乐，听到变故，找刀未拿到，收捕的人突然冲进，挟持萧绎入内与母亲告别，出来便杀了他。萧赤甫，南兰陵人，是太祖的从祖弟，祖父萧龙子任魏军陆氏参军，父亲萧史之任冠军中兵参军。萧赤甫历任官职为奉朝请，因和顺谨慎被太祖所知。宋大明初年，晋陵王刘旦在广陵反叛，萧赤甫任君主，隶属沈庆之，包围广陵城，攻占有功勋，视平之后封永安亭侯，食邑370户，授车骑行参军，外任补晋陵令、员外郎、丹阳令，回京受晋西王辅军中兵参军，外任建威将军、钱塘令，升正元郎。萧赤甫治理政事，使百姓安定，官吏百姓请求留任，当时朝议同意，改授宁朔将军。太祖辅政时，以萧赤甫为辅国将军、左军会稽司马、辅佐镇守东晋，升黄门郎、怀陵太守。顺帝逊位时，在丹阳旧制设立宫殿，皇上令萧赤甫辅佐护送，至去世才回。建元初年，升武陵王冠军长史、骠骑司马、南东海太守、辅国将军如故。升长兼侍中，因祖母丧离职，启用为冠军将军、宁蛮校尉。外任持节、都雍凉南北秦四州颍州之晋陵司州之绥郡军事、雍州刺史，本官如故。在州不经营产业财力，勤于奉公。升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。世祖亲近待遇与萧景先相等，封南丰县伯，食邑400户。升己侍中、太子詹事。萧赤甫一向患有萧可病，永明三年朝会时，世祖让假帐卫士护卫三乡，萧赤甫不敢推辞，病重数日后去世，年56岁。家中没有积蓄，没有眷作被褥，皇上听说后更加惋惜，下诏赐钱5万，上等棺材一具，布100匹，蜡200斤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一伯。儿子萧颖昼袭爵。萧颖昼字云长，宽厚有父亲风范，出仕为秘书郎。太祖对萧赤甫说，萧颖昼身着朱衣，觉得他屈步前行更美，足可为仁义。升太子舍人，遭负丧，患上脚病，几年后才能行走。世祖下诏安慰勉励，赐给医药，受晋陵王司徒外兵参军、晋西王文学。萧颖昼爱好文艺，弟弟萧颖基爱好武勇。世祖登封火楼，下诏群臣赋诗。萧颖昼的诗符合旨意，皇上对萧颖昼说，你文第五，宗室便不乏人才，受名威将军、安陆内史，升中书郎。皇上因萧颖昼是勋戚子弟，受左将军，掌管殿内文武事务，得以进入便殿。外任西安太守，立名怀念他。隆昌元年， 永嘉王萧昭粲人南徐州刺史，以萧颖胄为南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转持节都清冀二州军事，辅国将军，清冀二州刺史。魏赴任授黄门郎，兼领四乡职。高宗废立时，萧颖胄从容不表示异议，于是被引为参与功勋。建武二年，晋爵为侯，增邑为六百户，赐给萧颖胄皇上长期的白骨牛。皇上仰慕节俭，想要销毁太官在元日上受用的饮酒枪，尚书令王彦等都称颂圣德。萧颖胄说，朝廷圣礼莫过于三元，这一器皿既是旧物，不足为奢侈。皇帝不高兴，后来参加私宴，满席淫气。萧颖胄说，陛下先前想毁掉酒枪，恐怕应该移到这里。皇帝很有惭色。冠军将军江夏王萧宝玄镇守石头，以萧颖胄为长史，管理石头戍事务。右任卫尉，外任冠军将军、庐陵王后军长史、广陵太守，代理南兖州、抚州事务。这一年抵鲁行动，扬言要饮马长江。皇帝害怕，敕令萧颖胄迁移居民入城，百姓惊恐，席卷家当想南渡。萧颖胄认为贼势尚远，没有立即施行，抵鲁不久也退走。仍为持节都南兖兖徐清冀五州诸军事，辅国将军，南兖州刺史。和帝任荆州刺史时，以萧颖胄为冠军将军、西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，代理荆州府州事务。东昏侯诛杀群公，委任小人崔陈败后，方阵各怀一心。永元二年十月，尚书令临湘侯萧绎及帝卫尉萧畅被害，先派辅国将军、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山阳率3000兵受旨赴任，到萧颖胄处共同袭击雍州。雍州刺史梁王将起兵，担心萧颖胄不时机变，派使者王天虎到江陵，声称刘山阳西上，同时袭击荆州、雍州，送信给萧颖胄，劝一同举义。萧颖胄心意未决。起初刘山阳出南州时，对人说，朝廷用白虎幡追我，我也不再回去了。席卷妓妾，全家而行，到巴陵徘徊十余日不进。梁王又派王天虎送信给萧颖胄，陈述策略。这时有人说，刘山阳想谋杀萧颖胄，以荆州同举一旗。萧颖胄于是与梁王订约，斩王天虎首级，送交刘山阳，征发百姓车牛，声称要起步军征讨襄阳。11月18日，刘山阳到江津，单车白衣，随从数十人到萧颖胄处。萧颖胄派前汶阳太守刘孝庆、前永平太守刘希业、凯曹参军萧文照、前建威将军陈秀、辅国将军孙默在城内埋伏。刘山阳入门就在车中被乱刀斩死，副军主李元吕收拢于众归附，派使者蔡道由一马飞送刘山阳首级给梁王，于是发布教令戒严，分部招募。东昏侯听说刘山阳死，下诏讨伐荆州、雍州，追赠刘山阳宁朔将军、凉州刺史。萧颖胄有气量，既倡大事，虚心为己，众人心归。加萧颖胄右将军、都督行刘珠军事，设置左使，本官如故。西中郎司马、夏侯祥加征虏将军，派宁朔将军王法度进军巴陵。萧颖胄献钱20万、米千斛、盐500斛，资义宗赛别驾宗爵献谷2000斛、牛2头，换借附加钱财以助军费。长沙寺僧人多富，熔铸黄金围龙数千两，埋于土中，历代相传，称为下方黄铁，没有人见过，于是取出这些金龙以充军用。12月发布檄文，西中郎府长史、都督行刘珠军事、右军将军、南郡太守、南丰县开国侯萧颖胄、司马征虏将军、新兴太守夏侯祥告京一百官、各州郡牧守，天命不会永远平坦，有时也会遇到险阻，气数不会始终衰败，困厄到了极点就会转向亨通。从前商朝中道衰微时，彭祖、韦贤奋起效力，汉室昏暗之际，虚谋二人尽忠守节，因此美名永传，国运长久。往昔我太祖高皇帝萧道成，以德性教化百姓，功绩充塞天地，上承祥云，下临帝位。世祖萧泽继承大业， 光大前朝功业，恩泽所及如云雨滋润，日月所照之处，无不翘首归附，拱手纳贡。玉灵王，萧昭业昏聩迷乱，颠倒纲常，使我大齐国作濒临断绝。高宗明皇帝萧鸾建立道德典范，推行仁义之道，继承二祖基业，延续三皇五帝的绝绪。他天未亮就勤于政事，不待天明便起身理政，因此奇才满朝，贤能之士云集。至于治理作乐、定都建业的制度，祥云甘露的征兆，白纸黑章的瑞英，实在是效法天地，功德难以言表。然而继位的君主东昏侯萧宝卷不守纲纪，肆意残暴，十条过错俱全，三种恶习尽染。丧妻无哀荣，居丧有喜色，沉溺酒色不悔改过失，亲近谗佞小人与之结党，于是使清闲遭毒害，宰府被剁成肉酱。江仆夜江石、萧领军、萧坦之、刘领军、刘轩、徐司空、徐孝嗣、沈仆夜、沈文纪、曹右卫、曹虎，有的身为外戚贵卿，有的是皇室义德，有的为当世宗族名望，有的是国家虎臣，都功勋显赫于中兴之时，可比周少二公，执掌国政，受一命辅佐先朝。他们却因名望遭疑，正直招祸，祸及宗族，残害幼童，全然没有魏阳追念先人的情谊，不顾同宗之业凋零的痛楚，诚信反遭猜疑，忠诚却获罪，百姓惶惶不安，不知如何自处。崔慧瑾在内受酷刑逼迫，在外不堪忍受，驱使流亡之民，为求免死之计，倒戈反攻，指向宫阙。城中无完整守卫，人人心怀异志，信赖萧令君、萧衍，功勋拯救宗庙，恩德拯救苍生，四海蒙受匡正之德，亿万百姓依赖再造之功。江夏王萧宝玄被威势所迫，受强权牵制，虽一时屈从，但其忠心可见，竟不能获内属体察，反而遭公然毒害。萧令君自认为身为宗室族长，实为宗室重臣，至诚苦言，朝夕觐见，却遭谗佞构陷，逐渐被疏远猜疑，浸润成灾，突然遭此冤酷，任用人之功绩来安定社稷，却残害他人之身，以惩淫虐。台府被杀后，奸佞小人竞相被重用。梅虫儿如法真要挟残忍愚劣，穷极放纵丑恶，贩卖君主威权以营私，迷惑继位君主，自行妖虐。宫女上千人裸体宣淫，孽臣数十人赤身追逐，在街市店铺间设帐饮酒，夜间在街巷游荡，带着一群小人寻欢作乐。刘山阳暗中接受凶恶旨意，图谋猖狂叛逆，上天诱导其心，随即被斩杀消灭。上天生养万民，为他们设立君主，让他治理百姓，不使其失本性。岂有君临天下却毒害遍及百姓，断绝亲戚之恩，无君臣之义，功绩重者先遭诛杀，功劳高者迅速丧命。九族内部离心，四方外部叛离，疆域日益缩小，战马驰骋，国库已空，百姓已竭，不体恤不忧虑，只爱游玩享乐。百姓在下怨恨，上天在上惩罚，因此荧惑星侵犯月亮，妖火烧毁宫室，妖水显示灾异，地震日食昭示祸患。七庙危殆，天地人三才失序，深恐我四海之民命永坠于地。南康殿下萧宝荣出自高宗，天生英才，实业的征兆显于幼年，当弼的祥瑞现于童年，亿万百姓翘首以待，都愿拥戴。况且他居上游之势，总领连帅之任，家国危难，理应由他拯救。我身为皇室宗亲，承蒙托付，忧身则重，是亲实难。如今命令冠军将军西中郎咨议领中直兵参军，君主杨公泽、宁朔将军领中兵参军，君主王法度、冠军将军咨议参军，君主庞瑶、辅国将军咨议参军领别驾，君主宗爵、辅国将军咨议参军，君主乐癌等率精兵30,000凌波电池直扑莫陵，冠军将军领咨议中直兵参军，君主蔡道公、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，右军府司马君主席产文、辅国将军中直兵参军，君主人样之、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，君主韩孝仁、宁朔将军中直兵参军，君主朱兵 中执兵参军，君主宗宾之，建威将军，中执兵参军，君主朱景书，宁朔将军，中执兵参军，君主宇豫，宁远将军，君主宇略等，披甲二万，直指建业。辅国将军，武宁太守，君主邓元起，辅国将军，前军将军，君主王世兴等，铁骑一万，分头奔赴白下。征虏将军，领司马，新兴太守夏侯祥，宁朔将军，资义参军，君主柳臣，宁朔将军，领中兵参军，君主刘孝庆，建威将军，君主江陵令江权等，率甲兵五万，络绎进发。雄剑高举，则五星随之流动；长戟远指，则云虹变色。天地为之灿烂，山渊为之崩废。我亲自披甲，执掌中军节制，统帅十五万熊皮之士，战鼓纷繁，如雷震动荆南。宁朔将军，南康王有萧颖达率胡吕三万在后抵御。萧雍州、萧衍、功业盖世，谋略渊深，计痛家祸，又愤国难，气血枕戈，嗜血渊库，精兵十万已出汉川。张颖州结义慷慨，全力齐发。江州少林王、襄州张行氏、王思周皆远近同心，不谋而合，并率骁勇望风驱驰。周舰如鱼力之阵，万里水面覆盖，车骑如云屯聚，平原雾气弥漫。以同心之势伐倒戈之众，以圣德之师救危亡之国。何争不服，何诛不克？如今大军所指，只在梅崇、如法真二人而已。诸军累世积德，功勋显于先朝，遭遇无望之时，处于道消之运，受群小逼迫，心怀危惧。大军临近，当各自思量脱身，前来投军。檄文到达之日，有能斩宋崇儿、法真首级者，封二千户开国县侯。若迷惑于兄党，敢于抗拒军封，行杀无赦，祸及宗族，赏罚之信有如白日，江水在此，我不食言。派遣冠军将军杨公则前往襄州，王法度不进军，被免官。杨公则攻克巴陵，继续向襄州进发。派遣宁朔将军刘坦代理襄州事务。萧颖昼派人对梁王、萧衍说，时机不利，应当等到明年二月，现在进兵恐怕不是良策。梁王说，如今十万大军坐等，粮草自会耗尽，况且凭借忠义之心，一时萧锐之气，而且太白星出现在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和，无不利。从前武王伐纣，行军逆太岁，岂会等待年月？萧颖昼于是听从，派遣西中郎参军邓元起率军向夏口进发。三年正月，何帝、萧宝荣、任相国、萧颖昼领左长史，进号镇军将军。于是开始选用地方长官。梁王多次上表劝何帝即帝位，凉州刺史柳谭、晋陵太守曹景宗一同劝进。萧颖昼派别驾宗爵，制定礼仪，上尊号，改年号，在江陵建立宗庙，南北交谈，州府城门全依照健康宫，设置尚书五省，以城南社堂为兰台，南郡太守为尹。建武年间，荆州有大风雨，龙进入百斋中，柱壁上有爪足痕迹，刺史萧遥心恐惧，不敢居住，至此认为是吉祥之殿。中兴元年三月，萧颖昼任侍中、尚书令、假节、都督如故。不久领吏部尚书，兼八州军事，行荆州刺史，本官如故。左丞乐蔼上奏说，敕旨因军务繁忙，暂且停止朝会。臣认为不懈于职守，道义在于早起，国荣旧典不可突然缺失。与兼右丞江权等商议，八座城郎以下应五日一朝，有事务时郎官坐在下谷，无事允许实际外出。奏议或批准。梁王一师出绵口，颍州刺史张冲据城抵抗，杨公则平定襄州，行事张宝基被押送江陵，率军会合下口。巴西太守鲁修烈、巴东太守萧慧训派其子萧规抗拒一师。萧颖昼派汶阳太守刘孝庆进峡口，与巴东太守任样之、宜都太守郑法绍抵御。当时正值军旅之际，人心未安，萧颖昼府长史张赤带领穿将色衣衫的左右三十余人进入千秋门，城内惊恐， 怀疑有异动。御史中丞上奏弹劾张赤，皇帝下诏以赎罪论处。萧颖胄的弟弟萧颖福在京师，庐陵人修灵佑暗中带他南行，在西昌县山中聚集2000兵士，袭击郡城，内使谢纂逃奔豫章。萧颖福、修灵佑占据郡城求援，萧颖胄派宁朔将军范僧俭进入襄州南道救援。范僧俭进军攻克安城，于是任为辅国将军、安城内史，拜萧颖福为冠军将军、庐陵内史，和二郡兵力出彭蠡口。东昏侯派君主彭盆、刘熙祖3000人受江州刺史陈伯之节度，南讨二郡一兵，并进取襄州。南康太守王丹聚郡响应彭盆等。萧颖福闻兵至，望风逃走。前内史谢纂回到郡城，刘熙祖到安城攻占7日，城陷，范僧俭被杀。刘熙祖于是任安城内史。萧颖福收集散卒占据西昌，谢纂又派军攻击，萧颖福兵败逃奔襄州。任萧颖福为都湘东、衡阳、零陵、贵阳、荥阳五郡湘东内史、贾节将军如故，不久病卒。后来修灵佑又聚于众攻打谢纂，谢纂再次败走豫章，刘熙祖也率军投降。湘东内史王僧粲也抗拒一师，自称平西将军、襄州刺史，以南平镇君主周夫为长史，率前军袭击襄州，据州城百余里。杨公则长史刘谭守州城，派君主引法略抵御，屡战不胜。等听说建康城平定，王僧粲溃散逃走，于是被斩杀。南康太守王丹也被郡人杀死。引城投降，一师诸军东下。八月，鲁修烈、萧规在峡口击败汶阳太守刘孝庆等，巴东太守任样之被杀，于是进至上明，江陵大为震动。萧颖胄恐惧，飞驰报告梁王说，刘孝庆被萧规击败，应派杨公则回原根本。梁王说，杨公则如今逆流而上金地，正如鞭长莫及。萧规、鲁修烈乌合之众不久自会退散，只需荆州暂时持重。确实需要兵力，但我两个弟弟在雍州已派人前往征调，不难到达。萧颖胄于是追赠任样之为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派军主蔡道公假节屯兵上明抵御萧规。当时梁王已平定颖江二镇，萧颖胄辅佐和地出居上游，有安定持重之事。他素来能饮酒吃白肉，愉快至三升，听说萧规等兵相持不绝，忧虑感气，12月人营业去世。仪表说，臣患病数日，不料竟至困堵，气息微弱，待死而已。臣虽拥薄舔列宗室，过受先朝特殊眷顾，蒙宠砥砺心智，誓死以报。适逢黄叶中衰，天地分崩，总虑诸侯辅奉名盛，依赖社稷灵长，大明在运，所以兵锋所指，无不归服。如今四海将平，战事将止，正希望裴氏翠华之旗，奉法驾返回东都，观览旧物，不幸染疾，仓促辞世，怀此深恨，永结全壤。私下认为王业至重，万机甚大，登基实难，守业不易。陛下正值年少，当远寻祖宗创业艰难，以末世颠覆为鉴，思考善始善终，安康此万民。征东大将军陈萧衍元勋尚德，光赞天下，陛下垂拱养成，则封上日益教化，臣虽万死无所遗恨。时年40，何帝亲临哭掉，下诏赠侍中、丞相、本官如故。前后部余保鼓吹班建30人，晕粮车黄屋左道。梁王为建康城，住在石头。何帝秘密下诏告知萧颖胄凶讯，密不发丧。等到建康城平定，有使者听闻此事，知道天命已有归属。梁天建元年，皇帝下诏说，追念功劳在于德行，历代都是相同的，追思远祖，怀念故人，更应当与事实相符。齐朝已故的侍中、丞相、尚书令萧颖胄，风度气概高峻深远，气宇渊深宏大，清明的谋略和盛大的功业名望都归向他。从开始缔结义举，奠定王业的根基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尽显他的心事。我承受上天之命，改朝换代，安定天下，遥望泰山和黄河， 永远诉说更增悲痛。可以封他为巴东郡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原来的官职不变。灵柩运回时，当今皇上亲自驾临到水边哭掉，又下诏说齐朝已故的侍中、丞相、尚书令萧颖胄的葬送日期已定，前代所加的特殊礼仪依照晋朝王导、齐朝豫章王的旧例可以全部给予，谥号叫献武。范僧简追赠为胶州刺史。使臣说曹魏基于武功，夏侯氏和曹氏都凭借外戚宗族而成为将相，股肱之臣的意义本来就有常理，而亲信的重任还兼有宗族的寄托，丰沛一代贵人满街，功臣所出之地大多在南阳。那些栋梁之臣之所以能成就事业，不是空话。赞语说新吴侯是奉武帝被拣选在帝王心中，南丰宫治理政务事迹显现在去世的亲辈上，镇军将军的丰功伟绩，计谋见识宏大深远，在荆南立王，归向异于汉阴。